Yeah. 感谢上帝，这首《耶稣很有》，大概是我是陪他一起长大的，从小就听这首诗歌，不知道听了到现在，我相信没有上千，也有上万。我相信他不只是歌词我很熟，而且歌词内容也曾经在我生活里面出现过。我相信，当我们的年纪稍微有点大之后，我们很容易能够来认同摩西有一首他写诗歌说，我们人生呢劳苦愁烦能够被神纪念的都是一些劳苦愁烦的事情，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过的日子好像一生的什么叹息，他说活了一辈子，然后呢要走之前要就这样，可见人生有很多无奈的地方。这首诗歌呢也告诉我们许多的无奈，人生的无奈，但是这首诗歌更好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来看最后一首是吧？最后一节是什么？在主怀中，必蒙福佑，与主同在，有。那上一节呢？他说：“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做请求。”第一节他说：“皆因未将这样的事情带到主恩做请求。”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事情带到主恩做请求，所以我们才有这一些的烦恼。如果我们有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体会耶稣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可以真的有这种确据，就是与主同在，与主同工。那我觉得在我人生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一个时刻出现，让我觉得好像过不去了，让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双的手。对呀，就进到我生活里面来，是超过我自己能够控制的，把我从我的困境里面把我救拔出来。所以我想这首诗歌介绍给大家，我们也感谢主恩堂来的这个雅各团契的诗班，给我们献这么好的诗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体会。再一次的代表北格利欢迎教会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包括主恩堂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欢迎我们的陈牧师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了那我要介绍一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教会服事的时候他来上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不在，所以呢我要做一点特别的介绍，因为我认识陈牧师已经十几年跟他面对面见面十几年了，那听到他的名字已经大概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大概在我大学时候就听过陈丰基牧师了那为什么我会听到他的名字呢？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教派的虽然不在同一个教会，可是在同一个教会的组织的里面。他是我的老大哥所以当我在大学时候，他已经出来当传道人，然后已经听到一些如雷贯耳的这个名字了他很有口才，而且他很有心，要向知识分子、向华人来传福音。后来他到美国来，他也是在美国的各大校里面来传讲福音那我想，这个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也是很看到他的执着，他在神面前这样的忠心的摆上。那他现在的主要服事呢是长春龙布道团在北美的总负责人他。也是每一次长通要到美国来开布道会或是一些的其他活动的时候你先向他打听就知道就是看长通是要到哪里去详细的时间长通是自己都不知道之前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想他是非常忠心的，而且真的是跟长通是到处奔跑的一个牧者，他已经看过很多的华人教会，也看过很多的基督徒，也看过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是如何被神来改变从不信，从抵挡变成相信耶稣我想我这样的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来聆听他要跟我们的正道他要跟我们讲的信息，他要跟我们介绍耶稣，希望你自己 也能够来认识这位潘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拍手欢迎。
谢谢陈庆明传道的介绍。刚刚那些介绍词哈，通常我们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才会听到，所以我也不太晓得我今天。很遗憾的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你们这个鼓掌来欢迎我，诗班献那么好的诗，你们进来那么吝啬，没有鼓掌，好不好？我们给他一个很大的。这个还是紫文堂的雅歌团契的诗班，是
雅各，
雅各，哦，不是雅歌，对不起，我有点中年痴呆症。这个雅各春听的雅歌，他们一个团契的诗班呢，就那么的强哦，也谢谢他们这样子不吝于说在别的教会不吝于呢只在自己的教会服侍，别的教会有需要他们也很乐意来跟我们分享借着诗歌来分享。这个我要跟各位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你手举一下，我想招待人员会发给你啊。至少你旁边的人要有啊，我们要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对不起，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来念，第五节呢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对不起，我刚刚讲使徒行传啊，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来念。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钉钉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五节，请。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好了，这中文呢有这样的一句话，用平素的语法所翻译成的，你们看这个人。你们如果去看英文的这个 NIV 的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Bible， 它是这样子翻， Here is the man， Here is the man。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英文的翻译美国标准本的，他就这样翻译，他就翻 Behold the man。 NIV NASE 呢，他在翻译上呢，他比较照着原文的这个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这次布道会的主题呢，就是看了这个人看了这个人。那你今天听了以后，你说那明天明天呢会不会又是看了这个人呢？明天是看了又是这个人。那你说三天是不是讲一样呢？礼拜天是看了还是这个人？对，三天讲的都不一样所以呢，你今天晚上来我们也希望也祷告，也真的恳切的请你呢明天也来，然后礼拜天，我希望这三天呢能够把这一个人，耶稣这一个人，能够就我所知道的、所了解、所经历的，我能够向你介绍清楚。我们这个时候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自己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这样子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时间、地点，主啊，你以你自己最深厚的同在，你触动每一个沉睡的心灵。主啊，你为我们引进永恒的光，你为我们引进那使我们的灵魂跳跃的智慧，叫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来看见你要我们人类应该何去何从。我们把底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与你自己无用的仆人同在，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更与每一位福音的朋友同在。主啊，在今天，在每一个人一生的当中，让这个时刻 主啊，成为我们一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谢谢主垂听祷告，悦纳我们的奉献，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我相信啊，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已经信主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耶稣这个名字对你来讲应该不是很陌生的，或者是有的人认为他只是历史当中一个虚构的人物，有的人认为说在历史的当中的确曾经出现过，但是无论你对他的认识如何，到底这一个人是谁，那又为什么离我们几近两千年以前，而今天教会无论是在于西方的教会，或者是东方的教会，或者甚至非洲的教会，大家所集中要谈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底这一个人是谁呢？啊，这是一个我们在历史上、哲学上、在神学上很多人问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讶异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问到底这一个人是谁？认识他了，跟我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我生在啊遥远的东方，跟他呢虽然都是亚洲的地区的人，但是呢我跟他这个肤色可能很接近，但是呢时间空间呢仍然把我们那么样遥远的岔开，我跟他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在啊就在去年啊前年底呢，要到二十世纪呢快要结束的时候，《Time》杂志啊编辑呢聚集在一起，而且呢广泛的要求啊各界的人士提供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在二十世纪当中影响人类最伟大的一个人，他们希望呢能够在二十世纪结束之前，能够把大家公认的这个伟人对于二十世纪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把这一个人的名字公布出来。所以很多人就打电话去，很多人就写信去，很多人呢就 email 给这个《Time》杂志的编辑群。等到他们呢快年底快要到的时候，他们公布他的名字，他们选出了就离这里不太远的，而且是 New Jersey 啊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这一个啊这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呢啊，我想各位大家都知道，看过他的相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典型的立法委员啊，头发都竖起来的。那个我记得呢，我带我女儿去看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时候啊，在他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冰淇淋店，那个冰淇淋店呢有一个很全身的啊这个爱因斯坦的照片在那里，那在那里在吃他们的冰淇淋。我就问那个老板说，他对你们的生意有帮助吗？他说看他吃的头发竖成这个样子，生意是更不好了。他们以为他们的冰淇淋里面有放辣椒的样子。他们选出了爱因斯坦，的确是二十世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啊。但是呢，当他们选出来公布以后，就不少人问了一个他们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选耶稣？没有选耶稣？”那他们呢啊，就这样子的回答，在他们的编局的这一个公开信里面这样回答。他说：“第一，耶稣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但是呢，他是人类从他出生一直到今天影响最大的人，所以呢，这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物就不在我们的计划的里面，我们所选的是已经早就把他除外了。可见这一个人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大家不可否认的知道他所留下来的影响有多大。在一个哲学系的课堂的里面，教授啊进来以后就发给学生一张的白纸。你知道学生的最怕教授没有任何的通知就发白纸的啊，这个教授发那个时候，学生就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互作鬼脸啊，哎呀，今天到底是要为他祷告还是为我们祷告啊，都不太清楚。人家教授呢要小考呢都没有通知，到底要考什么，范围在哪里都不知道。没想到这个教授上去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的问题非常的简单，你们只要写出在二十世纪你们认为影响人类最伟大的三个人，三个人，二十世纪，大家东看西看，松了一口气，非比即书啊！啊，写了以后交上来以后，发现耶稣名字列在大部分人的这个三个名单的里面。教授就跟他们讲，他说：“我讲的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二十世纪里面影响人类最伟大的三个人，你们认为最伟大的。”结果耶稣还是在那里面，所以再发一次的白纸再给他们， 左想右想，隔了好几分钟再交回来，耶稣的名字仍然在里面。圣经里面似乎有一句话非常恰当的来形容他，这个人死了却仍旧说话。有的人死的到了今天仍然像活着的人一样，带给很多人经济上生活上稳定。比如说有的人呢，2500年以前的孔老夫子，到今天有的研究他的东西，到处讲学，他生活得以安定啊。所以啊，这也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呢，耶稣这一个却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到了今天大家公认的仍然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你会更讶异于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去读圣经的他的生平的时候，你会了解到一件事情，他的时间在地面上是那样的短，他留下来的话语其实并不多，但是他呢所召集来的这些在他周围的人也都几乎都跟他一样年龄非常的接近的一群巴勒斯坦的年轻人而已。但是为什么他却产生了几乎是一个永恒而有的影响？ C.S. Lewis 英国剑桥大学古典逻辑学的教授，1963年11月22号过世，曾经在他一本书里面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个人在一个时代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思想，必在那个时代过去以后就被淘汰了。这是人类历史的铁则，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过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没有人能够超越过历史的残酷。一个人在一个时空的里面受着时代受着空间的影响而产生出来某一种的理念，当那个时代过去了，他所留下来的思想也渐渐的生锈，也渐渐的进入了这个历史的里面。因此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看人类历史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不竟然会想到了所谓的人在博物馆里面所留下来的雕像，或者人对他一生的年日里面所写下来的传记而已。但是当我们回顾耶稣这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却很讶异一件事情，这个人留下来的影响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这几天我们要谈论的就是这一个人，这几天我们所要思想的也是这一个人。你说这一个人有什么好谈的，那请你就洗耳恭听吧。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洗澡没有关系啊，没有，我相信耳朵都会很清楚的。我讲你不一定要同意，我们甚至可以讨论，甚至可以争论，甚至可以辩论，都无所谓。但是呢，我想把这个人介绍清楚，让你自己似乎有那个可能在历史的当中跟他自己去面对面去对话。比拉多是耶稣时代罗马帝国派在巴勒斯坦的巡抚，也就是总督，或者是说简单的说就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在当时在罗马帝国的行政的制度里面，整个所占领的地中海沿岸的这些的领土呢，总共它分为两种的省份。一种的省份呢叫做议会省，的罗马帝国的参议院所统辖的。议会省通常呢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比较平顺的地区，在过去的历史的当中未曾产生过对罗马帝国有威胁的那一种的地方，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可能都是非常的温和的地区。譬如说农产区很丰富的地区，人吃饱了大概就很少会有这一种叛乱叛变的这一种的动念吧。所以呢，你像埃及尼罗河的地区所边界的这省份呢，就是属于议会省啊，议会省。但是另外一种省份呢，就叫做这一个皇帝省。皇帝省呢，所派去的大部分都是罗马皇帝直辖的罗马骑兵所的将领呢，被派去当行政长官。那你可以想象的出来的一件事情，行政的东西却由军人来统辖，那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呢，罗马帝国派在巴勒斯坦的比拉多这一位呢，就是罗马骑兵的将领。这个将领呢，当然，罗马骑兵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强的军队。他如果是负责行政的话，那大概他统治的手腕大概就很类似于这所谓军事戒严这一类的手腕。那我们从犹太人在7年前自从罗马帝国统治他们以后， 他们的所留下来的历史可以看，的确是如此。那比拉多呢，他们就在耶稣他30岁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在他的同胞反对他的时候，把他抓到他的面，抓到他的面前来。其实罗马帝国有一件事情是犹太人跟他们谈判对抗，谈判最后呢，罗马帝国退一步，犹太人也退一步的一个妥协的措施。那个措施呢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的军队，也或者是罗马的总督巡抚呢，平常的时候不驻军在耶路撒冷，不驻军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呢，罗马骑兵的军旗上有一只老鹰，罗马军旗上有一只有一个老鹰的图像，他们认为那是偶像，犹太人认为那是偶像。对他们在被掳在西元前第七世纪国家灭亡以后，他们对于偶像的崇拜呢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他们呢就反对罗马骑兵驻防在这个耶路撒冷，驻防在耶路撒冷。但是各位都知道一件事情，读历史也证明了这件事情，最近我们的历史也呈现出来的，也告诉我们这件事，就是宗教的情操如果被极化的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对不对啊？最近在中东你都可以看得到，他引爆自己的时候呢，把炸弹绑在全身，要引爆之前呢，一定喊阿拉伯话啊，这个阿拉很伟大，哇、哦啊，这个我自己也想过，照镜子的时候想把这句话喊出来，我都不太敢啊。虽然周围没有炸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人呢，把宗教情操极端化以后，那么产生出来呢，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在当时耶路撒冷是如此。以色列人西元前第七世纪被灭亡以后，历经了好几个帝国的统治，从巴比伦帝国，然后呢到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呢到了希腊帝国，然后希腊帝国又分成四个小帝国，被埃及的、被叙利亚的都统治过，到了最后的罗马帝国出现。那个当中呢，只有很短期的马克比王朝有一个独立的一段时间，但是马克比王朝呢，都是在征战的时期里面。换句话讲说，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呢，都一直是自从西元前第七世纪国家灭亡以后，以色列都是在一个战乱的里面。那战乱里面的人呢，就很寄望一件事情，就是先知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呢期待他早日实现。人特别来到上帝的面前有理想，这是一定有的。宗教信仰所带给我们的理想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会把那个给我们的应许而产生出来应有的理想，有时候会过度的极端化，所以理想就变成什么？变成离谱，是不是？就会产生这种事情，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有一对夫妻呢吵架啊，两方面都打电话给我。有时候呢，我跟他先生谈的时候是用右边的耳朵，跟他太太谈的时候是用左边的耳朵，不然我耳朵一定会掉下来的、啊。那么谈了以后，我发现他们两个人都引用圣经，两个人解释都是朝着自己对自己有益处的地方，这是一个人很正常的情形。你在极端的时候会这个样子，犹太人也是。所以他们呢，在国破家亡的时期啊，他们呢对于那个在耶路撒冷有这样子的一个第二个圣殿，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呢他们却寄予极高的这个希望。所以呢，耶路撒冷就常常在节期的时期就被有心的人士用宗教情操去触动起来，背叛统辖他们的那些帝国。了解这件事吗？我自己呢，以前在神学院教书，常常讲到的时候，常常懂不懂？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个白发先生坐在那里，结果被我一指啊，那个白发先生也很有礼貌，一直点头。聚完会以后，他跟我讲说：“陈牧师，你几岁？”我那个时候呢，他是有40岁啊，哎，45入40岁啊，40出头而已。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呢，年纪轻轻的，讲话口气那么大啊，哇，就训我一顿。后来才知道是一个退休的老牧师，就没想到一时知道了他。 懂不懂行不懂？那我就说，哎呀，对不起啊，老牧师啊，我说那应该怎么讲比较好？我说你不要指着人讲，懂不懂？你应该讲，我这样讲清楚嘛。因为你懂不懂，是别人可能很笨不懂，对不对？如果是我这样讲清楚嘛，意思是什么？可能是我的错啊，是不是？所以我就问你们，我这样讲清楚吗？OK， 好了。因此呢，你看呢，在耶路撒冷就受到这样子的挑衅了。所以呢，罗马帝国就说，平常我驻军不驻到耶路撒冷可以。所以比拉多的这个行宫呢，比拉多的整个的主要的这驻防地呢，就是盖萨利亚，就是保罗被拘禁的地方啊。但是呢，他们有一点呢，他们绝对不放过，就是在月节过月节跟无酵节这个前后差不多8天，甚至一直到这一个到了这个收割节，到了这个五旬节前后差不多40-50天的时间里面。罗马帝国的巡抚一定要带领军队驻进的耶路撒冷，因为就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常常有心的人士用月节带领以色列百姓起来背叛，所以呢，他们说那个时间他们一定要驻防到耶路撒冷去。也因为是这样子说，耶稣被抓的时候，最后就解到了什么比拉多的面前来了。这个比拉多他们押解了耶稣以后，他一下子就查验出来一件事情。这些犹太的领袖把耶稣抓来押解到他的面前来，根本不是为了这个政治上的理由种种，而是为了宗教的理由。所以他很快的判断出来以后，他就不愿意把他判罪。但是呢，这些人知道一件事情，用宗教的理由没有办法把耶稣除掉，所以他们呢就换了一个政治的理由。你换了政治的理由，比拉多就不能不管。你如果不处置他，他自己自称为犹太人的王，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这一个不是该杀的忠臣，这一句话是要可以叫你的头落地的。西元前28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推行了所谓的这个罗马皇帝的崇拜，把罗马皇帝升格为神明了。啊，这一个呢，对于罗马人来讲呢，等于敬拜这一个罗马皇帝，变成了一个你身为国民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把这个一连起来啊，他就说这样子的耶稣呢，你一定要把他处死的。所以呢，因此呢，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就产生出来了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所以比拉多呢，发现了一件事情，查不出他有罪来，却要把他判处死刑，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他最后想到了一件事情，把他带出来，然后在众人的面前就讲了那句话：“看这个人，他要他们清楚知道，这一个人查不出什么罪来，他要他们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你们控告他也举证不了任何的罪行。”但是呢，我今天把它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自己决定的。他要把那个责任从他的手中把它丢到这些有以色列人的领袖那里去。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把耶稣带出来就讲了这样子，看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历史是很残酷的，耶稣从那个时候被鞭打，后来被钉死，后来呢，在圣经历史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一段。我们呢第三天的时候会谈他的死。那但是呢，我今天为什么这一次布道会要讲这一点？因为这一个人虽然在很短的时间的里面传道的生涯也真正的只有差不多3年多1年，但是这一个人留下来的影响却是那样的深远。你曾经有没有想过一件很特殊的事情？这一个人在地面上开始出来传道只是30岁，他呢真正传道到被钉死的时间里面只不过是3年半的时间，换句话说33岁多一点点他就被处死。我看今天33岁以及以下的人举手，我看一下，只有我一个每一次问问题的时候自己都要举手，有一次还没有信耶稣的举手，我也举手，以下一个人吧。牧师讲到，因为牧师还没有信耶稣，
我相信今天呢，我们在座的，我一看大概我们的年龄都是超过这一个
33岁，
但这一个人就在33岁多一点点，他的生命就在地面上消失了。但是你看到了今天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你如果去比较世界几个伟大宗教的领袖，那个创始者、教主，或者我们用原谅我们用这样的词。去看他们的年龄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比方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孔子，孔子呢至少差不多72岁的才过，可能73岁，也可能71岁啊，我可能如果记错的话你们要帮助我哈。OK， 他70几岁才过世，他的学生至少在他周围的常常跟他在一起的有70几位。但耶稣呢，他33岁就过世。好了，你再比较这个在亚洲影响很大的这个国家，释迦牟尼本来是一个小国的国王，当他在出来传道到他的过世的时候呢，他至少也是差不多接近80岁。穆罕默德差不多约束了一辈子，66岁左右。你仔细去比较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地面上，他如果时间再长一点的话，似乎他的影响会更大。但是结果我们看到，他在地面上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只有3年半的时间。而这3年半的时间，能够为他带出什么样历史的丰功伟业呢？能够为人类留下什么样子，让人能够整个历史有一个新的方向的转移呢？我们几乎从他传道的时间来看，我们呢大概会得到答案是什么？大概是微乎其微，是不是？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件事情，它的影响到了今天仍然是有很大。早期的时候，教会受到了逼迫。耶稣基督在主后差不多33年的时候，他被钉死，教会呢面临了大的逼迫。后来慢慢沉寂了。最先的逼迫呢，是犹太人来逼迫犹太人，犹太教的人来逼迫这个自己的犹太教基督徒，犹太基督徒。那个时候啊，他们呢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人跟他们的这个创始人耶稣基督，整个带给犹太教的最重要的是威胁到犹太教以及犹太人的文化。有一个犹太教的学者叫做 Joseph Kauf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Jesus the Nazarene》，拿撒勒人耶稣。他在这本书的里面就留下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要把耶稣处死？因为他的存在。是犹太整个文化的威胁。一个人受到威胁，他就会奋起保护自己，对不对？甚至会攻击别人。狗，他觉得他的安全被受到了威胁，他就会大声地叫。因此呢，这一个有些 Costner 他这本书就道出了早期基督教开始发展的时候所面临到大的逼迫。你去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早期教会的里面那个。遇到自己同胞的迫害，那迫害不是只有单单限制他们，而且甚至呢有生命的这个危害在里面。到了后来，到《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我们慢慢的看到，不是只有犹太巴勒斯坦本地的犹太人来逼迫这些耶稣运动的这些人，而是开始有海外的犹太人开始加入。好了，这一点要各位要特别注意。读历史的人都知道，一旦有这样一个外力的参与，这个破坏的运动就开始从巴勒斯坦扩展到外地去。一扩展到外地的时候，就首先就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罗马帝国的参与，教会开始在艰辛的当中奋勇往前，建立的教会都在很辛苦的那一个这个挑战冲击甚至被杀害的里面。保罗四处传福音就是这样，对不对？结果保罗自己在主后58年就被抓了。第一次被抓，监禁的4年，虽然那个被抓呢，都还是犹太教当中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烈烈的已经开始，你可以嗅到那个罗马帝国真正的逼迫开始临到。果真在主后62年，他被放出来。主后64年，教会就面临大的逼迫，而教会面临大的逼迫呢，这个大的逼迫，11个使徒，除了老约翰之外，11个使徒到最后呢，都是为主殉道，有的 被五马分尸，有的呢是被锯子锯死。这一些的教会发展重要的领袖遇到这种情形，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去读早期教会历史，你有时候会伤心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教会因为受到外在的压力那么大，教会里面的领袖自己都背叛了自己的羊群。但是那一个因为信仰而产生出来的美德，却在外邦人的眼目当中看得稀奇。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北边的一个巡抚就这样写信告诉罗马皇帝说，在我们这里产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那奇怪的事就是有一群信奉巴勒斯坦年轻的一个先知的运动人，那个名字叫耶稣，他说在我们这个城市受到的影响是庙宇就不带人去，那些在贩卖庙宇崇拜所需要的器皿，那些器材呢，都不带我带我们像过去一样好的生意。他说呢，这些呢因此引起了附近的人的惶恐跟记恨。他说但是他们却展现出以前从未见过的美，就在这一个巡抚，一个没有信耶稣的罗马的巡抚写信给罗马皇帝的时候，就这样亲笔为了这一群基督徒做见证，就在很艰辛的当中，这个影响才出现。到了主后313年，米兰诏书在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以后，基督教才从非法的宗教成为合法的宗教，然后又遭米兰诏书又在修正，最后成为罗马国教。这一些的过程的当中，你看教会里面已经有多少人为了这样子一个信仰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到底在这一个人他传道那么短的时间的里面，怎么可能会产生这一些的影响？怎么可能会产生这些的影响？他一生3年半的时间传道，他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留下他自己亲自所写的一本书。这个但是呢，今天留在教会的里面是4本书，对不对？马太、马可、什么路加、约翰。但是到了第4世纪，教会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以后，不在地下里面聚会，而可以公开有自己的会堂，有公开的这一个仪式，在发展的时候，教会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地去派人去访查，看看教会的当中流行的有多少的书卷，使徒所写的书卷都是那个时候找出来的，保罗的书信啊，这个约翰的书信啊，什么等等都是那个时候找出来的。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找到了以耶稣基督的生平讲论，无论是谁写的，总共找到了75本。75本，换句话讲说，我们今天教会所承认的、所公认是正确的这一个是的福音书只有4本。但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去研究、去探讨、去找寻，发现呢记载也有75本。那一个年轻人在地面上3年多。他的讲论竟然有那么多书，在那个时候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有75个不同的人用他的名字来写的，没有发生。到了今天，荷马的史诗就是在西元前700年前的这一个希腊的一个这个诗人，他所写的荷马的史诗，到了今天最早的一本抄写的是离荷马900年以后。在这个荷马过世以后，到这一个荷马史诗最早的抄稿中间，差不多800多年、900年时间里面，没有任何他的抄稿被发现。换句话讲说，可能相当有可能相当合理的一个推测，就是荷马史诗写出来以后，大概抄写的人不太多，因为读的人可能不太多。但是谈到了这位拿撒勒出来，年纪轻轻的这位耶稣，我们却发现在当时短短的时间的里面，就有75个人不同的，有不同的角度来写他，有的是过度的宣扬，但是呢有的都很真实的有历史各方面的这个考证。那我们发现呢，他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你说孔子自己很多的论著也没有自己写啊，哈，是别人那个。但是我个人比较相信《中庸》至少是孔子写的，
啊，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是说孔子的啊这个孙子子思呢啊他所写啊，无论是子思写的，里面的孔子的思想是没有人否定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年龄那么小，他的年龄那么小，生命就离开这个世界，而他留在地面上呢，竟然产生出那么多的人来信。更令人稀奇的是，今天以耶稣基督的讲论以及他的门徒从他的讲论里面再发展出来的圣经的书卷的注释书呢，却是真的是汗流浃背。法国巴黎大学那里面收尽可能说收集的近代的里面各种语言的圣经的注解，尽量收了。他们呢，圣经新约启示录的注解书，在19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已经收集了1600多本。可能你家里的书架上都没有1600本，对不对？啊，可如果有的话，可能其中好几本是老夫子的漫画，啊，但是他单单启示录的注解书就有1600多种，这是只有一本书的注解。我自己呢，因为是研究旧约的，所以最喜欢的是诗篇。我的诗篇的这个注释大概一个高高的书架，比我还高出差不多的将近1公尺的书架，全部都是诗篇。我尽可能去收集好的，我还收集过了不同语言的，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研究它。但是呢，还是那样。你仔细的去看，以他的讲论为研究的这个中心的注释讲解哲学，却是那样子那样子。但是他自己未曾写过一本书。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他的讲论，在新约的当中，大概差不多新约整个的篇幅的差不多占了一半，对不对？但是呢，他整个的讲论的当中，整个讲述他生平的里面，一半呢，差不多是写到他末后差不多一个礼拜到了复活中间这些的事情。换句话讲说，他来到地面上，他不只是用言语传道，他的生活的本身也是他自己这个。有一个神学家研究了他的东西，说了一句话：这一个人的言语和他的生活中间并没有距离。What he is 跟他 What he ought to be 两个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常常发现有这种难处，就是我们清楚应该的样子，跟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实在差距非常大。今天下午要来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长途电话来，因为这个暑假有不少的退休会，那我很感谢主的，给我一些的机会在不同的退休会讲到，其中有一个退休会里，他们的负责人就跟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希望谈一点，他说很多基督徒圣经读了很多，知识很多，智慧却缺乏，他就谈到了说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应有的光景跟我们所处的光景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绝对不是一两次的讲道就可以把这个拉近，对不对？但是这是确实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做的，因为当我们所信奉这位耶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连他自己的敌人在敌人的眼前，敌人都这样子说，那些特别来听他讲道为了抓他讲话把柄的人呢，都这样子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呢是诚诚实实的传道。哇，我有时候想啊，这个我但讲才不少次，要这样子说到自己诚诚实实呢，有时候呢都有一点点的，一边讲的心跳加快。那这个难处是在哪里呢？有时候没有好好的预备，有时候呢突然那一天哈，要来之前，前一天的时候看了另外一个注解，就发现你前几天研究的东西那个解释的是错误的，到那怎么办呢？好，就不要讲这个。那就讲原来的那个，反正弟兄姊妹也查不出来，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上帝有丰富的怜悯，所以上帝就赦免了，所以你就站上帝讲来，就你一边讲，你心里越什么，心里越难过。但是在耶稣的身上的里面，连他的敌人都这样子来讲论。你仔细的再去看他的生平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写过一首诗歌，他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歌。有一个人问我说：“耶稣唱歌好不好听？”我是不知道他唱歌好不好听，但我想大概比我跟陈志明好听，我至少拉他做饭。那我最近读了一个人呢，研究这个声音的人，他说耶稣在海边讲道， 他呢会退到离岸点一点点啊，一点距离的。他说这是很聪明。他说那个声音啊，这个水很容易回音。那我是不太懂啊，我讲再讲下去可能讲错了，对不对？他说这样子呢，使得啊那个后来不是有这个好几千人让他喂饱，他讲到。这是一次的，那后来有好几千人啊，这圣经讲说5000个男人啊喂饱，可见耶稣在海边的侍奉的里面，常常妇人跟小孩子可能都差1万2万。你看我们这里大概50-60个人，我们装着麦克风，有的教会还2个麦克风，有的还给你挂一个，那你走到哪里，反正你声音都会出来。啊，耶稣对那么多人讲到的时候，声音要那么大。在是我只知道读的传记里面，这英国的一个传道人 George Whitehead 呢，他曾经对过差不多10000多人讲道的时候呢，他没有用麦克风。他是英国国教的牧师，英国国教的牧师都要穿牧师袍，但是呢，他在穷人的当中讲道，他觉得穿牧师袍跟他们的中间的距离太远，所以他都拒绝穿牧师袍。就英国国教的这安 Anglican 哈。因为这个安利甘教会呢，就开除他牧师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他就不能当英国国教的牧师了，所以他就不能当英国国教的教堂讲道。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就在他父亲的墓园上讲道，那就没有人可以拦阻他，对不对？他父亲的墓园是他们家自己的私产，对不对？但是吵死人了。哇，他讲到了这里，英国的记者说，大概1英里之外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哇，他爸爸没有跳起来了，吵死了啊！啊，这个耶稣讲到声音可能更大。好了，你看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他也没有写做过一个曲，但是今天有多少的诗歌是拿来歌颂？根据真实的这一个世界纪录。来讲，我们下课了，让我们手机可以关掉啊。跟他讲说我很忙啊。那个真实的世界纪录里面呢，以宗教基督教的诗歌具有记录的大概是60几万，大概60。我看了那个20世纪末期的时候，大概63万多啊。如果到了今天呢，那更多了，对不对？有很多啊，近代的很多写的都没有放在里面。那为什么他3年多的侍奉里面，竟然有那么多人拿去来歌颂他？你仔细的再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他一生他也没有几乎没有走出巴勒斯坦那个淡蓝之地。巴勒斯坦从北从黑门山脚下开始算，一直到了这个死海南端，大概有差不多不超过350迈，不超过350迈。而且呢，根据圣经来看呢，他只是小时候呢出去过，到了埃及，他或者在传道的时间里面曾经离开了巴勒斯坦一点点，到了北边今天的黎巴嫩所在。他几乎整个的事工里面没有离开这个淡蓝之地，3年半的时间。最近呢，这个佛教里面呢，其实听说很早以前就有这样传说，耶稣12岁。到30岁中间呢，圣经没有记载他什么事，对不对？那佛教说耶稣呢是到印度去留学的。我们这里要看他的这个修道方法呢，跟释迦牟尼跟佛教都很接近。这个叫做什么 ？Me too 的哲学上叫 Me too 啊，你有我也有叫 Me too， 哲学上叫 Me too 的啊。那这个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讲到3位一体。有一个研究佛学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们基督教有3位一体，我们也有。”我说：“哪3位啊？”他就讲释迦牟尼，然后呢如来佛。我说：“胖子跟瘦子在一起。”他说：“观世音。”我说：“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是，我就跟他讲，我说：“观世音呢，在印度教里面是男的，因为那个名字在梵文的里面是男性的名字啊，为什么到了中国变成女性？”他的回答是说 I don't care， 然后我也只好跟他回答说 me neither， 人家不 care， 你跟他 care 干嘛 care？ 所以你跟人家 care 来 care 去，所以他不 care， 他信仰就是这样子，这是他的权利啊，是不是？但是他说他们你们有3位一体，我们有3位一体。其实3位一体是基督教信仰的当中最困难明白的一件事。C.S. Lewis 曾又就这一点讲了一个很妙很妙不太明白的很合理的结论。你没有在听？
要
啊，你们答案那么快，你去读书啊！啊，他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三位一体啊，在圣经的里面那么困难明白，最起码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三位一体绝对不是从人间的生长。我想他的脑袋瓜跟我脑袋瓜应该差不多嘛，对不对？他有左瓜，我也有左瓜嘛，他有右瓜，我有右瓜嘛。不过他两个瓜放在一起呢，他就很聪明；我的两个放在一起就变成笨瓜。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啊，他说呢，三位一体呢，除非是神自己的启示，人间的思想里面绝对不会去想出那么样的复杂，自己都讲不清楚的东西。我读神学呢，到现在还在读。最后一个快要毕业了，读了神学院，八支神学院，读了快要十年。我太太讲说你选错学校，我说我怎么选错学校？你选的那个叫达拉斯，其实是打死的。啊，就真的昨天收到教授寄回来的这个报告，哎呀，真是惨不忍睹啊！啊，那个也改，那个也改，最后呢跟我讲说，你有没有找一个人帮你改英文啊？我说我写的英文就上都是上帝看得懂的，你都看不懂。那这个读这个神学就是读不懂，后来读到奥古斯丁所讲的一句话。如果你把上帝解释得很清楚，保证你下地狱。我想这句话很好啊，因为你把上帝解释得很清楚，解释得很清楚，你一定加入很多自己的东西，对不对？上帝是那个不可再推论下去的那个，这是 Søren Kierkegaard 的名言。也就是说，我们对上帝只能透过他给我们的启示去了解他一点点。我们没有办法把上帝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当上帝把自己的那一个生命的本质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难处来了解。所以耶稣基督在地面上他自己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没有服过一个启示，但今天人透过他的启示，透过他的讲论，透过他的行为，我们却很真实的在他生命里面发现，这是道成为肉身的上帝。保罗在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属于上帝的奥秘，在这个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就在短暂的当中那永恒的可能性，在这个短暂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永恒是那样的真实。有一个这个神学家说了一句话，在耶稣基督身上令我最折服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沮丧甚至死亡是可以被扭转过来。哇，这句话很伟大很伟大，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所有的衰残，所有的失败，所有的堕落是有可能被扭转过来。感谢上帝，三年半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存，却为人类带来了那么样大的影响。所以未曾写过一个曲子，却有那么多的诗歌来歌颂他；未曾离开这样小小的拜坛之地，到了今天，四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奉他的名字，奉他的差遣，以他的名字为旌旗的。到各处去传福音的却是比比皆是。你到阿拉斯加去看有教会，你到非洲森林深山野林的里面也有教会。这个唐牧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印尼深山野林的里面有一个民族呢，有一个小小的民族，他们那里生下来的女孩子妈妈呢一生下来发现是女的，就开始呢在他耳朵这里面钻着洞，然后就给他戴耳垂。你说哎呦那么小的化妆，不是，那个耳垂是很特别，耳垂是有重量的，然后当他慢慢慢慢越来越加重，然后越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加重，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传统习惯，女孩子的这一个耳垂啊，这里啊如果垂下来碰到了肩膀，就表示她很漂亮。感谢上帝，我不生在那种我不生在那种环境里面。他们就从小就一直母亲就做这个，但是呢，澳大利亚有一个教授，他自己就有负担，就离开了教职，就到他们的地方当宣教师，就教导他们，教育他们，把圣经教给他们，教导他们，慢慢慢慢，那一个族群开始有了这个 那个现代的文明，这开始有现代的教育，慢慢的呢，他就带他们到其他的城市去看其他的，慢慢慢慢，他们的这一种不比较不好的风俗习惯开始的东西，在深山野林的里面，你看得到这一些现象。我自己住在 Pennsylvania， 在我们家的西南边有一个小小的城市叫做 Robinsonian，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城市。Robinsonian 呢是中国内地会以前的总部设在那里，后来现在总部呢已经搬到 Colorado Springs 去，但是他们的历史博物馆还是在那个小镇的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我曾经去那里看过，就在一个小小的房子的里面，就看了很多已经泛黄的石碑。我印象很深刻的看到一个宣教师带着他的妻子，穿着中国人传统的衣服，戴着瓜皮帽，留着长头发，连他的这一个小孩子手牵着妈妈手牵着小孩子都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注解。1900年义和团事件，用英文写的，这一个在陕西的这一个宣教师，四个人襁褓中的小孩子还有这个小男孩父母都死了，在什么地方找不到，也没有他们的这个任何进步的消息。哎呀，看了以后你会令人很伤心的。我就想起了那一个在19世纪中叶离开英国到了中国传福音的这个戴德生，他呢在江西的家庭的里面，他第一任的妻子生产难产，小孩子死掉，他自己也死，自己的太太也死，他没有钱买好的棺材，把他的妻子装在棺材里面，没有办法有钱买这棺材，把他刚刚出生的孩子放在这个小小的棺材里面。他知道在他同工的帮忙底下，在江西的住家的后院挖了两个洞，把他的太太跟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尸体包裹起来，然后埋在江西的后院，把泥土盖上以后，把铲子插在地上，跪在上帝面前在哭泣。他说：“上帝，我从英国到了中国，遥远的中央帝国来，花了7年半的时间传福音，没有一个人信主。可是我已经陪伴了两条生命，告诉我他的价值在哪。很多的时候，上帝很多的作为，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天打雷劈，好像是上帝何等的震怒一般。但是就在这样极静的当中，上帝透过他的话语给他力量，给他安慰，重新站起来，走到了华人的当中。你可以看到那样子的一个牺牲，为什么？你再回顾2000年以前，就是这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年轻的教师，他以他的爱，以他牺牲的爱，感召人出来，呼召人出来，离开他们的单位，离开他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一个温暖的家，告诉他们到远方去，把他们不认识的上帝的爱介绍出去，把那一个他们所没有尝过的这一个上帝的恩典告诉那远方。我认识一个学生，以前我还喜欢做学生工作，以前呢在这个我的住家附近有一个大学叫做厉害University，在那里读书的学生都很厉害，教授也厉害，学生很厉害。这一个的台湾人在那读 PhD 读了7、8年了，教授还没有放他走。但是呢，他有一个女朋友啊，在纽约市呢，这个理工学院拿了硕士以后，就到那边跟他的男朋友要结婚。那他是姐妹是信主的啊，他女朋友是信主的，就来跟我讲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男朋友谈？”第一次跟她男朋友见面是在 Burger King， 对不起啊，不是因为我这种身材，所以人家跟我约我都到餐厅去了，是他约的，不是我约的。那我印象很深的，第一次跟她见面，她两手就放掉，她就要看看这个基督教的牧师，因为她跟很多的牧师谈过、辩论过啊。牧师最后丢了一句话：“为你祷告。”就走了。这个结果那一次呢，我进去以后跟他谈了以后呢，他跟他女朋友讲，他说：“哎，你们牧师有一点不太一样。”好，我去听他讲。结果呢，他来了几次，来了几次。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说呢，我有事情找你。”我说：“到你那里去。”我说：“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就知道。” 所以我就去了，去了开车很紧急的到他，那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到他那里去，他就跟我讲，我看他眼光朦胧，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我今天早上读了一本书，史戴德森的好像是日记，他里面的写，他说呢，他第一次离开英国的港口坐船，19世纪的时候坐的帆船，好几个月才能够到遥远的中国。他说当他坐船的时候，他母亲去码头那里送他。他说母亲知道这个孩子体弱多病，但是从小就有负担，就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呢，他积攒了很多的钱，也学了一点点的医技、医学上的东西，就是要到远方去呢，借着医术来帮助别人。结果当他的船渐渐离开港口的时候，他说他看他的母亲就在船边，随着船在走动，一直走，一直挥手，叫他的名字，哈森，哈森，他的名字英文叫哈森·佩尔，就他一直这样叫的时候，戴德森说，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当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很少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对不对？那个上帝，他把他儿子从永恒到了现今，从无限到了有限，这种光景的里面，看他自己的儿子以一个小 baby 的方式出现，他在想什么？那个父亲的心到底在想什么？他说那一个戴德森就想看他母亲这样，就想到了上帝。然后我就很喜欢听底下，我说然后呢，他看到我说，我就一直哭啊。我说你别说哭也不必那么用那么高的音费来讲嘛，就谦卑一点说我就哭了嘛。我说没有，我从来不哭的，你知道我读厉害大学的，我就哭。他说就一直哭啊，一直哭啊。然后呢，他说我才不相信呢，这个哭是女人的，不是男人的。他就把书啪一下一丢到床铺上去，然后我说然后你去做什么？我这一包水饺，包，然后一边包一边擦眼泪。我说你的水饺一放冷就有问题。包了，才二三十分钟啊。我说然后，他说等我平静下来的时候，他说我就不信，我就再把那一本书从床上捡回来再读。他说我仍然哭泣，想到了那一位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为着别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世人。眼泪就是流，再不流就把书又丢到床上去。我这边想说，哎，然后呢，变成他还有点脸红，又要哭了。我在笑，我这边笑嘛。然后呢，我说，然后呢，他说水饺放好了就是下水饺。我说OK，下水饺，下水饺啊。然后他就去下水饺，下，他说待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再把那本书拿来看，还是眼泪直流。有时候上帝做事情，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人心刚硬的，每一次来听到都是手擦掉的，哇！结果那一次，然后上帝就借着这样很简单的一本书的见证，他就想到了上帝，他说：“上帝这样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他就眼泪直流，就一直哭，一直哭。最后我跟他说：“那你要我来做什么？”说：“那是我要信的。”我们一起祷告。后来他毕业以后呢，回台湾。在公司里面当经理，然后呢组织查经班。有一次在 Chicago 常务执行的督导的时候，我遇到他太太，他太太刚好回美国来看望他的父母，他碰到他说，我说你先生怎么样？他公司家里两忙，我们家几乎变成教会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上帝在一个人一些人身上做事情的时候，还有时候很令我们惊讶。我们发现他自己几乎未曾踏出巴勒斯坦但凡之地，但今天在四处你可以看到，那奉他的名去传讲耶稣基督，奉他的名高举他的旌旗，到各处去那些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宣讲上帝的国。到底这个人是谁？整个西方的文化受到他的影响，不只是如此，当随着西方渐渐的接着传到了美洲，到了中美洲、南美洲、北美洲，然后呢，慢慢的从欧洲跟这个美洲向着亚洲继续传的时候，仍然在传讲的还是这个。拿破仑被打败以后，被关在一个小岛里。有一天，他读圣经，他自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他这个人未曾组织过一支军队，也未曾发号施令去侵占、杀害别人、侵占别人的领土，但是他却有成千上万的军队用爱去征服人的心。到底这个人是谁？比拉多说：“看，这个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就是在这里要很简单的来介绍、介绍，告诉你，到了今天，仍然在2000年前他所留下来的话语，到了今天仍然像刚刚在那里发生一样，对着你、对着我的人说这样的话，就好像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使徒约翰看到那扔个被杀的羔羊，根据圣经希腊文的文法来翻译，有圣经学者懂得圣经文法的人告诉我们说，那里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就像那刚刚被杀的羔羊，好像是他刚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就好像他是刚刚就在我们的眼前来向我们施行这个施舍他自己的爱。昨天我开始看一本书，《A Rumor from the Other World》，中文翻译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传言。这本书，如果我底下也带出来，但是我这次还没有买这本书，以后有机会，你们有机会要买这本书，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也可以订，我一定要买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整个的事工和生命的时候，他很惊讶一件事情。他说，在这一个人身上那么短暂的时间，最后被那样软弱的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展现出来的他不是说完了，而是说成了。展现出来的是那一个众人所弃绝的那种光景，但是我们却看到他展开他永恒的双臂，去拥抱这破损的世界，告诉他曾经弃绝他，告诉那一个曾经喊着要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说：“回来吧，这是你的家。”我自己曾经读过一个人的著作，是 Henry Nouwen 的著作。这个人有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一个是神学的，一个是心理学的。而都是在他60年代他就拿到了。60年代那个时候，心理学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很少人对心理学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就已经攻了两个博士学位，然后呢，在很多的大重要的教会大学担任教职，最后离开的那个教职是这一个耶鲁大学的神学院的教职。这一个人离开以后，他不是换到了过去曾经教过的哈佛大学、圣母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等这些有名的教会大学去教书，而是他被邀请到了弗兰纽的一个方舟之家，去参与他的一个好朋友的事工。那个好朋友也有非常显赫的这个背景，是英国女王派在加拿大的总督的儿子，自己本身是学富五车的一个学者，是大学的教授。那么辉煌的家世，最后他去办了一个专门来照顾中度甚至有的是重度的这个脑受伤的人，就名字取名叫方舟之家。他写信告诉 Henry Lawrence 说，来这里，你会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学习到你永远没有办法学习到。他去到那里才发现，两个博士的文凭挂在墙上都不太有意思，订了一半就把它拿下来，因为他在订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嘴巴张开了看着他说：“你在做什么？”他想说大概这个人来大概跟我一样，他把东西订在墙上。结果他在那里面最后写了一本书《亚当上帝》。哇，这本书啊，一边看你一边感受到一件事情，就在最卑微的生命里面，它彰显了一个非常刚强的生命。吃的缝的当中，有时候长出了一个渺小的植物，告诉你在石头里面只要有生命的种子，有足够的水分和阳光，它就能够在石头缝里面长出来。 告诉你，在这样的一个破损的世界里面，那个挽回绝对是可能的。看啊，这个我今天只是引言啊，如果你觉得我希望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那明天请你来好吗？那你呢也去拜访我来。那后天呢啊，因为明天要讲的是什么，看啊，还是这个人。礼拜天还是要讲那个人，看啊，那什么又是这个人。三天能够讲结束，盼望今天所谈的能够在你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挑战去思想。如果你过去曾经把耶稣定位在某一个方向里面，你就想的就是某一个他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耶稣就是那个啊，那个妈妈没有结婚就生孩子的是吧？大概知道耶稣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耶稣就是嘛，你有需要的时候找到他，赌博赌输了找耶稣啊，有人呢还做了一首诗呢，有这样押韵的，他告诉你说呢，你只要有困难找他，他就帮你解决所有的难处。耶稣是这样子的，你真实去认识他以后，你会很讶异于很多你过去没有曾经想过的事。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这样子的一个永恒的这个人子的身上？为什么这些人未曾跟他谋面，却愿意为他到了遥远的地方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而在所不惜呢？去思想看这个，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今天晚上让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似乎是在说故事的啊情景的里面，我们稍微谈到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以那么短暂的时间却留下那么巨大影响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到了如今，我们作为基督徒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每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似乎就如同一首诗歌里面所说的，这是加利利的陌生的地方。我们好像认识，我们又觉得他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好像是见过他的面，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又是显得那样的模糊。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把我们常常